神父陪你读圣经第27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家人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入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2章的第二部分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，我们听到看到亚巴郎怀着绝大的信德和对天主的敬畏，把自己的爱子独生子伊撒格啊奉献给天主啊，博得了天主的欢心。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，我们也看到当亚巴郎把自己的独生子献天主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天主把他的儿子，把他的爱子独生子耶稣基督也献给了我们整个人类。那么在这件亚巴郎的事件上，和天主为拯救人类把耶稣献给世界这件事情上，有很多相似点，有很多相同点。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，帮助我们从新约的观点，整个救恩史来看今天创世纪22章。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在这一边是亚巴郎献子亚巴郎把自己心爱的独生子奉献给天主。然后这里呢，在新约的光照下，我们在这个整个救恩史当中，我们看到天主圣父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献给整个人类，有很多相似点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11节说你是我的爱子，在若望福音三章16节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把自己独生子赐给世界。那么亚巴郎手中拿的刀和火在新的光照下，我们看到这个刀是剑圣神的利剑，天主的话，还有火，我们也可以在灵意里面看到属灵的意义，圣言和圣神。我们也看到这亚巴郎和他孩子的亲密关系，阿爸父我儿。那么在耶稣的祈祷当中和天父的关系也是，耶稣也经常用阿爸父啊这样的词语来向天父祈祷。我们也看到伊撒格背着木材上山，那耶稣呢是背着十字架上山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父子同行亚巴郎和伊撒格同行，那在耶稣一生当中也是天父与耶稣同行，耶稣也说我不是单独一个的是有父与我同在，若望福音16章32节。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伊撒格在祭台的木材上被摆上自己祭献自己，那耶稣呢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整个人类做赎罪祭。伊撒格心甘情愿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那耶稣呢也是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，你愿意我也愿意，心甘情愿的。然后我们看他是从天主召叫亚巴郎呢，呼叫亚巴郎呢，从第一天开始，第二天上山，第三天到达那个山顶献上自己，也是因着天主恩赐保存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是他献上了自己，在他是完全的真的牺牲祭献这和伊撒格是不同的。那有一个相同点，就是耶稣第三天复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我们在这个新约的光照下，也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祭献他的祭献对整个人类的救恩，他不单是救了一个人在这里一个羊替代了伊撒格，那耶稣基督却替整个人类获得了天主的救恩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，就是从15节到24节。那么当亚巴郎对天主表达了他的敬畏他对天主的绝对服从，那么天主也大大的祝福了他我们一起来看第15、16、17、18、19节我叫你打开圣经，诗高版圣经35页。在第15节说呀，上的使者第三次呼唤亚巴郎，亚巴郎对亚巴郎说呀，我向你起誓，我指着我自己向你起誓。为什么指着自己呢？因为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所以天主是至高无上的神，那只有指着自己来起誓。 我们也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，你可以写在旁边，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跟我们说，因为天主找不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来启示，所以就指着自己，指着自己的忠信啊，自己的永恒性向亚巴郎启示，只要我在啊，我就向你保证，并且我一定会实现啊，实践我给你的许诺，我要大大祝福你，并还加了一句上主的断语，就是我说话要算数啊，就像那个在法庭上被下了定断一样啊，一定会执行的。在这个整个圣经当中啊，上断语这句话，如果你用那个圣经去搜索的话，你会发现360多次啊，有的说365次，有的说366次，有300多次上主说了啊，上主的断语，上主一定会执行，就一定会祝福亚巴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啊，你爱我超过了万有，超过你自己的儿子，所以感动了天主，天主呢要大大祝福他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祝福的泉源啊，两个泉源。第一个泉就是白白的祝福，比如说在创世纪第四二章啊，天主啊白白的祝福亚巴郎啊，给他很多许诺。那在这里呢，天主祝福他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他做了，他付出了，他努力了，天主要祝福他啊。一个是天主白白的祝福啊，一个是他实在是很敬畏天主，遵守天主诫命，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天主要祝福他。啊，你看这两个啊祝福的根由，那都有哪方面祝福呢？四大祝福啊，大家可以数着哈，算一算。第一个祝福就是从第啊17节来算哈，我必大大祝福你，我必多多祝福你，祝福你让你成名啊，让你长寿啊，就是给这个亚巴郎祝福。那第二呢，就是祝福他的后裔，使他的后裔呢多得像天上的星星，海边的沙粒啊！天主要祝福他，祝福他的儿女，让他儿女很多很多，这是第二重。那第三重就是祝福他的后裔强大，可以得胜仇敌的城门。那这个后裔呢就指的很多了啊，一方面就是亚巴郎的后裔，那特别指呢大卫耶稣基督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马窦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巴郎之子，达卫之子，耶稣基督啊！因此，这个后裔不单是在他历史当中能够啊战胜仇敌，能够打胜仗，更是指的耶稣基督要得胜仇敌，战胜仇敌。如果我们把新约就连在一起的话，你会看到这种丰富的意义，并且你还会发现这个后裔啊，和咱们创世纪第三章15节的后裔有很多相同点。那么在第三章十五节，耶稣也说，你的后裔要踏碎魔鬼的头颅，指的耶稣基督。这里是你的后裔要战胜仇敌，战胜魔鬼，指的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在新约光照下啊，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看这一节。并且呢，第四个祝福就是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而蒙受祝福啊，因着亚巴郎的后裔，也因着耶稣基督，整个人类得蒙天的祝福啊。这四个祝福，第一个就是祝福亚巴郎，第二祝他后裔很多很多啊，多的祝福，大大祝福。第三就是强大的祝福，让他能够得胜仇敌。第四，让他地上万民因着他的后裔得蒙祝福，就让他的后裔呢成为一个福源啊，可以帮助别人的。并且呢，我们也有一个对比哈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对比，第12章1到3节和这里的祝福有很多相似。但一个不同点就是在第12章呢是听了祝福亚巴郎啊，我要祝福你使你成为福源。那在这里呢是使你的后裔成为福源。你看两种祝福，一种是亚巴郎的，一种是使他的后裔得蒙祝福，就是伊撒格、雅各伯啊、若瑟他的后代子孙，特别指的耶稣基督。你记住了吗？啊，四种祝福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一个人啊，因着亚巴郎一个人对天主敬畏，他的后代子孙都要蒙受祝福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愿意让天主祝福你吗？祝福你的后代子孙吗？你来敬畏天主，你听天主话。你看在第18节最后说，因你听了我的话。当我们敬畏天主的时候啊，当我们遵守天主诫命的时候，天主一定会 大大的啊，多多的啊，祝福我们。好，然后呢，在第十九节呢，亚巴郎就和他仆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啊，贝尔舍巴，这也回应了第五节的啊那个内容。第五节亚巴郎说：“我必回到你们这里来啊。”这里呢，他们也是欢天喜地的啊，回到了自己的家啊，真的感谢天主的仁慈。天主在这里呢，在上一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看到天主预备了啊这个祭献的羔羊啊，救了这个以撒哥。那不但是预备了一个羊，那么在接下来这一小段呢，就是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呢，天主还给他预备儿媳妇啊，和以撒哥啊预备妻子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二段重点啊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啊，你找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看，重点就是预备儿媳妇啊，预备这个妻子。那这些事以后呢，有人啊，有人就把好消息传来了，告诉亚巴郎啊，米尔加给你的兄弟纳格尔生了儿子，生了几个呢？八个啊，生了八个儿子。然后呢，他的妻子生了八个，他的妾生了四个啊，八个加四个，十二个啊，就是很多的子孙啊，圆满的子孙。那八个都有谁呢？第一个是五支，大家说五支。第二个是布次啊，布次。第三个呢就是科穆尔啊，一共八个。那么重点呢，我们啊放在这个三个上面啊，因为这很多有的就是在圣经出现过一次啊，就没有了。那这三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，大家来给大家看。大家看到吗？啊，离得远一点啊，远一点。那这是一个族谱哈，一个大的家谱。就首先这个特拉黑啊，特拉黑就是这个长辈啊，他的三个儿子就是哈郎啊、纳格尔、亚巴郎啊，大家可以看清吗？这哈郎呢，在早年啊就去世了。然后呢，今天重点就是纳格尔，然后还有亚巴郎。这纳格尔呢，一共是他的妻子米尔加啊，生了八个儿子。然后呢，勒乌玛他的妾啊，生了四个儿子。那么我们首先来讲这个他的妻子啊，米尔加，一共生了八儿子。那首先我们看到头两个，这个五支，那五支呢，希腊原文呢也可以翻译成这个胡支啊，在希腊原文是一样的。你可以参考我们天主教的圣经词典啊，也是这样说的。还有这个布次啊，还有这个布次。这两个呢，就是人名，同时呢也是地名。有很多时候呢，就是这个因为人太出名了啊，所以呢就以他的人名啊命了个地名，一个城市名。那个比如说这个纳格尔城啊，也是因为太出名了啊，后来我们在二十四章会看到。然后这两个为什么提这两个人呢？这两个人呢在约伯传里面出现了啊，比如说在胡支有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约伯。你看胡支五支有个地方叫约伯。然后布次呢，和这个约伯传三十二章有一个人也是叫布次啊，他的约伯的朋友。并且我们还发现啊，为什么提到约伯呢？因为我们发现整个亚巴郎的这个经历啊，祭献自己的儿子啊，被天主所考验，和这个约伯的经历是很多类似的啊。约伯也是被考验啊，被魔鬼考验，他的儿女都没有了啊，也在这个痛苦挣扎当中。因此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，这个约伯啊，约伯和亚巴郎是同时代的人啊。有的圣经学者这样跟我们讲，那也有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啊。毕竟这个你看说的人名啊和地名就很多的类似和相似点，这是这两个人。好，然后呢特别呢提到这三个人呢，就在圣经当中啊就是出现过一次啊就没有了。那这边我们会提到这个贝托尔啊，就是第八个儿子。为什么提他呢？因为他借着他生了黎贝加。那个黎贝加呢，就是天主和亚巴郎所预备的儿媳妇。嗯，然后呢，天主不但是救了这个以撒格，并且还给他预备了自己的妻子啊。你看到我们天主是这么样的慈悲啊，这么样的爱人类，不用对未来发愁啊。天主会给你预备儿子啊，预备救你儿子的羔羊，天主也会 给你预备儿媳妇。那么接着这一段圣经呢，让我们看到天主的预备啊，天主这个仁慈，天主对我们人类的爱。如果啊，你现在你需要儿媳妇啊，你现在可以求啊，求天主。你需要女儿，现在可以求天主给你预备，不要为明天忧虑啊，天主在山上自会预备。因此呢，我们啊，如果把整个第二章啊分为两部分的部分的话，第一部分就是天主预备羊啊，救以撒各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天主啊预备儿媳妇啊，帮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，实现天主的许诺。那在那第二部分，我们看那个妾啊，他妾所生儿子，他妾呢也生了四个儿子啊，就是特别我们会提这个麻阿加。为什么提他呢？因为这个人呢，在身上出现过好几次啊，就是同名同姓的。那他知道是个是男的还是个女的呢？啊，有人说是儿子，有人说是女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三章三节，这个是达卫的妻子啊，达卫妻子也叫这个马阿加。在列王记上十五章二节呢，这个阿贝沙龙的外孙女啊也叫马阿加啊，在这里我特别这个提出来。那么我们也看到啊，天主的恩宠啊，这个丰丰满满，给他八个儿子啊。这个啊是十二个啊，米尔加是八个，他的妾四个，天主要祝福他。我们也看到，只要和亚伯兰有关系的啊，天主都祝福，让他的他那个伊斯玛尔啊，就是他的妾亚伯兰的妾主生儿子，也是成为十二个族的族长啊。比如我们在第二十五章我们会看到，那还有雅各伯，他也是十二个儿子，还有这个厄萨乌也是十二个儿子啊。那么天主也预备了十二个支派，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那天主呢也会用这十二个人啊拯救更多的人。那我们也看到天主的祝福满满啊，天主恩典非常的丰富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愿意获得天主更多祝福吗？来信赖天主，来遵守他的话语啊，成为敬畏天主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那经过这样的分享呢，我相信你对整个第十二章啊有了很多的了解和认识。那在这里呢，还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啊，就是我们整个学完第二十二章，我们也发现它和第二十一章啊有很多的类似啊。我们给大家提出来，就是在第二十一章呢，这亚巴郎啊失去了这个他的妾所生儿子伊斯玛尔，那在这里呢，就是第二次啊失去伊撒格啊，但天主救了他。我们给大家列了一个表，让来看一看。啊，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，就方便大家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啊。我们学完了第二十二章啊，我们看到这是第二十章内容，然后呢，这是第二十一章啊，很多的相似点啊，都是对亚巴郎的考验。那第一次呢，就是他听命啊，把自己的妾所生的儿子伊斯玛尔赶走了啊，也是忍痛割爱。在这里呢，也是忍痛割爱，把伊撒格要摆上啊。你看这很多相似点，特别是你看第二十一章的十节说早晨起来啊，在这里也是早晨起来，准备食物，准备祭献啊，亲自砍柴，这里是亲自准备水啊、饼啊，哎，帮助他们上路。这里是在旷野啊，遇见了这个天使，这也是在荒山野岭要祭献。他们呢也是特别提到了树啊，这里呢就是在一个小树下等死啊，这里是在灌木中有个羊，也是被绑住等死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看到与母同行，这里是与父同行，他们两个人都面对死亡啊。第一个就是啊伊斯玛尔面对死亡，这里是伊撒格面对死亡，面对被杀。我们也看到这两段圣经啊，都是有天使出现来阻止了这个孩子啊，没有让孩子死亡。这里是天使出现啊，阻止了这个死亡，让伊撒格得救。那天主用什么方法呢？在这里让他开眼看见井。那这里是让亚巴郎开眼看见羊。这里是取水救孩子，这里是取羊啊救孩子。那这里是用手啊，天主特别给那个哈加尔说呀，你要用手扶着他，把羊大成人啊，我要使用他 啊，他要成为一个大民族。他这里是不要下手啊，你不要害他，你要救他，帮助他，我也要祝福他。那最后呢，也是天主有预言啊，预言这个伊斯玛将来怎么样怎么样，蒙受更大的祝福。那这里呢，也是啊，预言伊萨格要蒙受祝福，他的后裔要蒙受祝福。弟兄姐妹们啊，真的是圣经太美了啊！在这些过程当中，亚巴郎啊通过了天主的考验，蒙受了更大的祝福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考验吗？有痛苦吗？有不如意吗？不要害怕，只是考验，天主恩宠啊会与你同在同行。当我们通过了天主考试，会成为天主更宝贵的器皿，让天主来使用我们，装备我们啊。这是整个第21章、22章亚巴郎所面对的考验。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，信赖天主，不要害怕。正如保禄给我们说的啊，你们要有大喜乐啊，雅各伯也这样说啊，你们要大在试探中要怀着喜乐的心。那整个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，一个生活的反省。好，大家可以看清楚吗？啊，整个第22章啊，一个生活的反省。我们也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亚巴郎的性德啊，亚巴郎性德和生活和行为是一致的啊。在雅各伯书第2章特别称赞了亚巴郎的性德啊，就是性德和生活一致啊。如果真的敬畏天主，就在生活中表现出来。然后面对考验，要信赖天主恩宠啊。在希伯来书第2章18节说，耶稣基督也是个面对考验的人，他一定会辅助所有面对考验的人。并且我们还要看到考验啊，试探是为让我们得益处，让我们成为天主更值得信赖的人，让天主来使用我们。只有我们通过考试，才能放在更大的这个场合来为天主所用。就好像一个士兵啊，他考验及格才能够派到战场，一个考试及格的人才会有更好的用武之地。好，然后我们也看到天主的预备啊，天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亚巴郎预备了很多祝福，但是人也在预备啊，亚巴郎也在预备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主预备和人预备的合作。我们不能说啊，天主很爱我们，天主要照顾，那我们人就不准备了啊，要人的准备和天主准备的合作啊。在这我们也看到这个困难时啊，记得要祈祷，常记住天主的供应啊，天主不会离开我们啊，天主会帮助我们的。我们也特别看到亚巴郎真的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是威命是从啊。那只有天主是他的威仪，他真的愿为爱天主放弃一切。耶稣也在啊福音当中跟我们说，如果你们愿爱我啊，那么你们就要超过爱你的妻子、丈夫、儿女。就这样才证明啊，你配是我的门徒。那今天我们也是啊，今天我们是21世纪的门徒，我们来自21世纪来跟随耶稣。好，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祭献啊，祭献最好的祭献，亚巴郎把最宝贵的啊，最珍贵的献给天主。那最好的祭献是什么呢？啊，不是让大家都去献儿女，而是献上自己啊，献上自己的意志，献上自己的主权。听命于天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大家不能说啊，我们都去献儿子吧，啊，都去献女儿吧。那么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，真的有些人啊，就这个走偏了啊，走错了啊，他们也真的是去献儿子。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先知啊，就反对这个献儿女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一个大家这个提出来几点，大家可以这个记下来啊。在勒未记18章21节，大家可以写下来啊。勒未记第18章21节，勒未记第20章21节都提到禁止献儿女啊，禁止献儿女。然后列王记下第23章10节，列王记下23章10节也提到禁止献儿女。然后米盖亚先知书6章7节也提到啊，禁止的啊，他不是要把别人杀了啊，来表达自己的忠心啊，这个我对天主很爱啊，不是这个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不要断章取义啊，去误解了天主的这个讯息。 那最重要是献上自己啊，献上自己的意愿啊，自己的主权给天主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还有一种极限，就是如果有些人啊，有些儿女们他真的愿意做神父做修女，有这